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天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但是他担心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拜登星期二晚间举行记者会，一位记者发问，中国试验了高超音速导弹，正在扩建他们的核打击力量，另一方面两国外交关系陷入困境，你是否担心在上任之后的十个月当中，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增加呢？拜登就说他并没有这样的担忧，他说自从今年一月上任以来，他与领导人习近平有过至少五六个钟头的电话的交谈，期间他明确表示这个是一场竞争，不必演变成冲突，没有必须发生冲突的理由。拜登说他已经向习近平表明美国期待他会遵守规则，同时美国在国际空域、国际海运通道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会改变。他跟着说他不期待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必要，但是你们听到他说过，他爸爸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比有意冲突更加差的是意外冲突。拜登确认没多久之后会与习近平再次视讯通话，届时会明确向对方表示双方正是展开竞争而不是冲突，双方不应该有误解，应该确保不发生意外。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美中两国军方只是进行了层级较低的互动。在欧盟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之时，欧洲议会一个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台湾访问。台北方面说，这个是欧洲议会首次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意义重大。台湾外交部在新闻稿当中说，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国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组团在台湾访问三日，期间代表团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和政府其他的高级官员。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说，政府将与欧洲议会代表团分享应对境外势力干预台湾民主进程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在前往台湾之前说，台湾在应对外来不断和复杂的虚假信息攻击的时候，动员全社会力量，同时又不限制民主空间，这个经验是很特别。上个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建议欧盟提升与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中国外交部说，欧盟这份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二提出最新的法案，目的是强化台湾不对称作战能力。法案提议每年授权拨款30亿美元，为台湾加强他们的防卫能力，以抵御来自中国的潜在军事侵略威胁。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的武装台湾法，将指派美国国防部长成立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并且计划在2023年至27年期间，每年为这个倡议是拨款30亿美元。法案强调，授权的资金将向台湾提供所需要的设备、培训和其他的军事支持，以加速升级台湾的不对称的战力，目的在于延迟、减弱和抵抗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能力。霍利在书面声明当中说，台湾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未来是怎样还未有定论。他说，武装台湾法将会确保台湾拥有压制中国侵略的不对称防御力，只要台湾做好准备，在未来艰难的时间里面作出必要的智慧的选择，那美国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台湾紧急强化他们的防卫能力。如果华中的最近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任何讯息，这个就是北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主宰印太地区，进而主宰全世界，美国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得逞。法案提到，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当中对台湾提供协助的条件是每年必须认证台湾对等投入资源用于发展他们不对称防卫能力，并且增加国防开支，迅速取得不对称战力。另外，台湾还必须在包括后备力量等方面实施国防改革。法案指出，美国未来将向台湾出售、租借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提供常规武器，以抵御北京的军事威胁。 但是条件是台湾在部署可信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给苏格兰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一份声明当中，呼吁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就气候目标采取行动，但是未有作出新的承诺。未有到场出席的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行动愿景才能够变为现实，各方应该是重信守诺，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愿景，并且根据国情尽己所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举措落地实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一直面临能源短缺，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九月底出现广泛断电，这个是中国十年来最严重的电力的短缺，工厂受到影响，令人担心全球供应链可能受到冲击。中国同时表示已经增加了煤炭生产，缓解电力不足。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中国在没有更多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在能源短缺期间没有办法放弃化石燃料。美国各地星期二举行地方选举，历史名城波士顿的选民创造多项的历史纪录，选出了这座城市成立近200年以来的首位女性和首位非白人市长。年仅36岁的市议员台湾裔美国人吴美是击败了同样是少数族裔的女性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当选美国这座大城市的市长。吴美在胜选讲话当中表示，他们准备好迎接这个时刻，他们准备好成为每个人的波士顿，准备使波士顿不再将市民是排挤，并且欢迎将他们这个城市当作为家的所有人。父母来自台湾的吴美在芝加哥长大，后来搬到波士顿就读哈佛大学和哈佛法学院。2013年年仅28岁当选市议员，成为入选市议会的首位亚裔美国人。2016年他当选议会议长。不过能够讲流利中文和西班牙语的吴美在竞选当中并没有主打种族牌，而是聚焦民生和环保议题。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签署合作的协议，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和加大洛杉矶分校之间展开中英文教学的合作与交流，这个亦是台湾与美国西南地区第一份大学之间的合作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国控制雅罕走廊防卫新疆地区，并且希望利用阿富汗局势加强中国喺帕米尔高原嘅存在。我哋亦會報導中俄艦艇幾次繞行日本一圈，咁日美防衛重心不變。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再戰立法會直選，但又拒絕回應是否參選特首。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港區國安法實施，加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屆香港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名在星期三就踏入第五日。擔任立法會議員13年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宣布參選港島西地區直選競逐連任，不過他並沒有回應是否會參與明年3月舉行的特首選舉，並且表示就算連任成功亦無意擔任立法會主席。有時事評論員認為下屆特首仍然是由15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誰參選以至當選都是由北京決定，估計香港市民對誰出任特首都沒有太大的期望。而 而今屆立法會選舉到目前為止，雖然有多名自稱是民主派或者中間派的人士出來參選，估計對刺激選民投票的作用不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押后超过一年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加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届立法会选举。为期两个星期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至到下个星期五即是11月12号结束。两大建制派政党民建联和工联会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29号率先公布18人和9人的参选人名单。其中民建联在改制之后的地区直选，十个选区每区都有一名参选人，包括党主席李慧琼循九龙中争取连任，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将会出选港岛东地区直选。行政会议成员担任港岛区直选立法会议员13年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三即是11月3号宣布参选港岛西地区直选竞逐连任。叶刘淑仪联同该党另外四名参选人李子敬、廖添成、容海恩和陈家佩会见传媒。现年71岁的叶刘淑仪在2012和2017年两届特首选举都表态参选，但是两届都不能够拿到足够的选委提名，不能够成功入闸参选。叶刘淑仪星期三表态竞逐连任立法会议员之前，有传闻指他可能放弃连任，再次竞逐明年3月举行的特首选举。叶刘淑仪星期三多次被记者问及会不会再次参与明年的特首选举，他回应表示这些都是传闻，没有回应参选意向，并且表示有关明年的另一场选举任何讨论都是言之过早。
今天呢就我只回答有关立法会选举的问题，出年另一场选举呢我想任何讨论都是言之过早的。
至於如果連任成功會不會競選立法會主席，葉劉淑儀回應表示她不適合做立法會主席，因為她沒有興趣處理程序問題和立法會的家頭細務。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很不適合做立法會主席，即是做立法會主席是處理很多程序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很多家頭細務，我自己家裡的家頭細務都沒有興趣，不要說管立法會這頭家，我素來都是喜歡做政策研究的，還有喜歡在第一線發聲的，做主席就不太方便，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去做主席的，你們太抬舉我了。
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每名參選人必須取得1500人的選委會五個界別最少兩名選委提名。葉劉淑儀表示包括她在內的新民黨五名參選人都拿到足夠的選委提名，他們一兩日內將會正式遞交參選表格。葉劉淑儀坦言爭取選委提名的過程相當艱巨。
提名啊，我們都全部拿到了，很快會提名的了。其實提名都很艱巨，你想想90個位啦，起碼每個位有3個人去選，即是起碼270人，270人呢很多人都起碼想拿20個提名至穩陣，即是要爭取5000-6000個提名啦。而那些選委呢，90個選委呢每人最多可以給5個提名，咁啊，即係7500個提名啦。咁即係分分鐘6000多，要7000多人要拎出6000個提名。同埋我喺爭取提名嘅過程，都發覺啲選委係唔提名人嘅，或者聯絡唔到嘅。所以我哋過去都係好努力去揾提名，咁而家都攞到曬㗎啦。我哋一兩日內就去報名啦。
葉劉淑儀參選的港島西選區已經有民建聯副主席陳學峰和被稱為民主派的獨立參選人 方龙飞参选。新民党成员廖添成参选的港岛东选区有工联会主席吴秋北和民建联中委梁希参选。有记者问及今届港岛地区直选竞争激烈，会不会出现建制派自相残杀的局面，以及新民党参选有没有跟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沟通。葉劉淑儀回應表示，過往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人更加多，競爭更加激烈。她強調參選名單完全是新民黨自己黨內作出的決定，希望今屆立法會選舉，新民黨可以比上屆的兩席贏取更多議席。另有記者問及前民建聯成員2015年曾經擔任新思維副主席的廖添成，上屆2016年立法會選舉以獨立候選人出選新界東直選，只是拿到800多票，今屆立法會選舉轉投新民黨之後，出選港島東直選是不是有信心贏取一席。廖添成回应表示，经过上次的败选之后，他仍然坚持参选，希望市民看到他的初心。
我想2016年我拎800多票，到2021年我都坚持去参加港岛东直选，我希望市民看到我的初心。
记者问及今届立法会选举传统民主派没有参选，估计投票率不高，加上多个建制派政党派出新人参选，新民党有什么新的策略吸引选民出来投票。葉劉淑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新民党素来的定位是比较温和中间，在立法会从来不会走好偏激的路线，该党有很多中产和专业人士支持，他希望今届立法会选举吸引一些新的选民出来投票。
你要知道新民党素来的定位 是比较温和中間的，我們立法會都從來不會說很偏激的路線的，我們黨素來都受很多中產專業人士支持的，甚至有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士呢都比較接受我們的，我們希望繼續是 引出一些新的選民出來，那些都支持我們理念的，是支持一國兩制，也都希望未來香港有更好發展的来支持我们，我们希望有新的选民。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下届香港特首仍然是由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哪个参选以至当选都是由北京决定。他估计市民对哪个出任特首和葉劉淑儀是不是再次参选特首都没有太大的寄望。
我就从来不关心哪个选特首，哪个选特首，或者边个声称选特首，我哋从来唔关心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个特首都唔系我哋大家选嘅，咁所以佢边个上去坐一个位置咧，基本上都系执行北京嗰个嘅政策啦。所以呢个咧冇大寄望嘅，呢个第一个层次。好啦，第二个层次咧，大家可以睇下，即使啊讲咗边个特首啊有意愿参加等等咧，但系咧。好可能都是個人意願。如果話是從北京的角度呢，他即使是幾人治，即是話最後都是由北京決定，但是到了最後呢，北京都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標準或者要求，而這些要求呢不多不少都要有一些的標準，譬如就是年齡的就是要求啦，或者他都要計算他自己即係呢位候選人或者即係有意參選人嗰個嘅公眾形象啊嘛。
劉瑞兆表示，葉劉淑儀表態競選連任立法會議員，意味佢再次參選特首嘅可能性唔高，因為短期內轉跑道更加會失去支持。今次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星期三踏入第五日，已經有兩名非建制派的方龍飛和前公民黨成員譚香文拿到足夠的選委提名， 参选港岛西和九龙中地区直选。刘瑞兆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表面上有非建制派参选，加上多个选区出现建制派内部竞争，都只是北京营造选举气氛。他认为不存在竞争激烈的情况，有所谓民主派人士参选都只是陪衬，就算真是当选，在整体立法会90席当中都只是个位数，完全没有影响力，对刺激选民投票作用亦都不大。
所谓竞争，甚至就说竞争激烈，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这样大家你可以看到，即使是有个别民主派的人士加入了，但是这个从真正竞选意志的角度来讲，他们最多都起到一种衬托的作用。好了，你说很可能都有人当选，没所谓。你所谓当选来讲，对于整个立法会未来的功能起的作用有多少呢？
新选制下的香港立法会组成由上届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议席分布是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地区直选的席位由35席大幅减少到20席，选制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区由过往的5区改为10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估计有利于规模较大的政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0月26号说，今个月中俄舰队几乎绕行了日本一个圈，行动的规模和时间长度相当罕见。专家认为，军事演习以俄罗斯为主导，向美日两国表示中俄强化合作，但是美日两国的防卫重心不会因此改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10月26日的记者会上面就中俄海军舰队几乎绕日本一周的行动表示，这次大规模长时间的行动尚属首次，十分罕见。中国和俄罗斯10艘海军舰艇在18日通过津轻海峡后自太平洋南下，22日通过鹿儿岛县、大隅半岛和种子岛之间的大隅海峡进入东海，几乎绕行日本列岛一周。津轻海峡位于太平洋西北部，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西通日本海，东接太平洋，是第一岛链地带北部的重要海峡，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海峡中部为国际航线。多家日媒报道，中俄这次联合巡航行动是为了回应近日日美英澳等国在日本周边增强多国演习，以及中国针对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 的抗议。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长郭玉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这次中俄舰队几乎绕行日本一周的行动主要是报复10月稍早中俄联合演练的时候美军驱逐舰靠近俄领海的行为。
应该是10月14到17中俄在日本海北面，就是靠近那个彼得大帝湾，在进行那个海上联合2021的演习的。
高野人说，10月12至17日中俄在日本海北面靠近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进行海上联合2021实战演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时美国海军驱逐舰查菲号在相当邻近的区域进行敌境侦查，停留时间亦都相当久。当时俄罗斯以国际频道警告查菲号，但是美军并未理会，甚至启动直升机升空。之后俄罗斯有公布影片，其实美日俄在日本海的演习有其默契，中俄在这个区域演习会靠向北边，美日会靠向南边。这次美国驱逐舰的动作非比寻常，因此他认为这次中俄舰队通过津轻海峡主要是因为查菲号的侦查行为。郭玉仁指出，津轻海峡相当狭窄，水深亦都不利于大型舰队通过，都以推论如此不符合军事逻辑的动作是向美日挑衅。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大規模的聯合演習需要時間來到規劃，不會是為了最近的狀況臨時起意的。
これ時間を調整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しょ、中国とロシアの間で。それでどの船をどこに出す。
長美賢話：呢次係中俄嘅大型聯合海上軍演，雙方事前要進行好多時間嘅內容嘅磋商同調整，例如指派邊一種嘅軍艦從邊個地方進入、航行路線同配合等方式等等。呢啲過程大約需要一年，亦都就係去年就計劃好咗。不是為了近幾個月的事情才臨時決定的。不過以長期的外交關係變化來說，這次中俄聯合演習的的確是釋放了重要的外交訊息，就是中俄正是深化合作的關係，向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同盟等示威。中國國防部在10月23日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旨在進一步發展中俄之間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雙方聯合行動的能力，共同維護國際和地區的戰略穩定。長美賢指出，中俄在這次演習之中想傳達的訊息，首先是表明中俄日益友好合作。
中国には同盟国がいないんです。だけどアメリカには52カ国もいるんですね。米中の競争において、
長美賢話中国并没有什么盟友，而美国有52个盟友。对美中对抗来说，盟友和伙伴的数量非常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32国和4国交战的时候32国获胜，二战的时候54国和8国交战54国获胜，美苏冷战时54国和26国交战54国获胜。由此可见，盟国数目多者获胜。美国的52个正式盟友当中，在东北亚有南韩、日本和台湾。反观北韩是中国唯一的官方盟友，所以如果俄罗斯支持中国，是在为中国助威。长美贤表示，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有经济和外交上面的理由支持中国。
クリミア半島を併合して以降、経済制裁を受けているわけですね。外交的にも仕掛か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ロシアにと
って、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在外交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而且俄罗斯一直受到美日等国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出口自然资源支撑，中国是它最大的客户之一。再者，美俄竞逐的态势一直存在，俄罗斯对于被称为同中国竞争的大国感到沾沾自喜，但是实力并不如美国，因此俄罗斯支持中国，使到中国更强大，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俄罗斯就相对安全了。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长郭玉仁亦都认同这个推论。
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来讲，不管是中国在一岛链这边是强压日本，还是说他对美日的威胁性高到美日很难防守，这个其实对俄罗斯也是坏事啦。
他说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来讲，无论中国在第一岛链是强压日本，或者是令到美国很难防守，对俄罗斯都不是坏事。毕竟两方的焦虑的情况对俄罗斯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俄罗斯出售基洛级潜艇给中国，亦都出售六艘基洛级改良型的潜艇给越南，表示俄罗斯希望维持区域军力均匀，因为其实俄罗斯并不乐见中国在这个区域过于强势，因此他认为俄罗斯这次的动作主要是针对美国。由于美国最近在日本周边东海、日本靠太平洋侧、台湾东岸到南岸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俄罗斯势必要出来平衡。郭玉仁强调，中俄军演多半以俄罗斯的战略意志为主。
中俄从来有这种海军的联演，大部分是演练通过中部海峡跟对马海峡了。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古跟对马其实对中国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对俄罗斯比较重要了。
他说中俄的海军联合演习多半是通过中谷海峡和对马海峡，这两个海峡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远高于中国，因为如果这两个海峡被封锁，俄罗斯的军舰就没办法出入太平洋。以前中俄已经多次在中谷海峡进行海上穿越联合演习，还包括在对马海峡出动解放军军六和俄罗斯图95轰炸机在空中演练反封锁和封锁。 郭玉仁指出，呢次中俄艦隊繞行日本一周並非最新或者最有威脅性的行動，其實從十多年前開始，俄羅斯轟炸機圖95就數度在日本領空飛行，甚至環繞日本列島一周海岸線或地圖。因此可見，中俄聯合演習的路徑通常是中國配合俄羅斯的戰略意志。郭玉仁表示，俄羅斯對於日本向來最大安全威脅，至今仍未改變。
美日同盟其實一開始就是為了防蘇聯嘛，就是從北海道登陸嘛，主要的防衛中心是在北海道，因為北海道是一個大平原嘛，完全無險可守啦。
郭玉仁話：美日同盟一開始的防衛對象就是蘇聯，防止它由北海道登陸日本，主要的防衛重心是在北海道，因為北海道離俄羅斯的距離太近，又是大平原，只要俄羅斯大規模登陸日本就全無險可守。日本自從2010年民主黨執政的時候，新修訂的防衛計劃大綱開始將主要的戰略部署移到西南諸島以對付中國，但是俄羅斯對日本的安全威脅一直並沒有減少。目前為止，在日本防衛白皮書中正式標示為安全的兩個國家是俄羅斯和北韓，中國仍然只是標示為比較深的戰略憂慮，還未定義成為威脅。只不過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幾年，中國對日本造成的潛在威脅很高，以及中國的戰略目標發展是想要穿越第一島鏈，日本在島鏈上佔有的區域很長，而且易攻難守，所以在2010年之後，日本將自衛隊在北海道的人員部署以及裝備打散之後，重新部署於西南諸島。其實俄羅斯對日本的戰略威脅一直並沒有改變，只是中國的動作變多又變快而已。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10月26日的記者會上面就中俄海軍艦隊幾乎繞日本一周的行動強調說，這件事如實反映出他們面臨的安全保障環境日益嚴峻。他並且表示，自衛隊將會繼續開展警戒監視。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認為，中俄利用這次的聯合演習令到美日同盟必須分散軍力，中國不滿於美國和他的盟國的軍艦多次穿越台灣海峽，就藉由穿越同樣為國際航道的津興海峽和大隅海峽予以回應。俄羅斯亦正好利用這個機會火上加油，加強美日中之間的對峙張力。
日本はですね、この今中国の脅威に対抗するために自衛隊を中国の正面に移動させてるわけです。
長美賢話：日本嘅自衛隊喺近幾年逐漸將防衛重心從北方移到西南方嘅沖繩、九州等地，以對應中國造成嘅潛在威脅。無論係人員部署或者係預算花費，都大致用喺西南方。如果俄羅斯提醒日本北方的威脅亦都在增加，日本就必須將原本用於西南方的防衛部署和預算分散到北海道、青森等北方基地，相對使用在西南方的軍事資源會減少，美國亦都會因此而煩惱。俄羅斯以這種方式支持中國，加深中國和美日之間的緊張感，自己就可以居安。長美賢表示，日本的國防預算和中國、美國、俄羅斯相比實在太少，最近執政黨自民黨亦都提出以國防預算加倍為目標，對國防的重視已有顯著提升。他強調，雖然俄羅斯依然是威脅，但目前防衛重心仍然是行動頻頻的中國，而且台海局勢會令日本防衛最為頭痛，所以重心依然會放在西南諸島。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郭玉仁指出，自今年3月份美日國防與外交2+2會談以及4月份的美日峰會之後，美日就啟動了雙方的共同計劃機制 BPM 和同盟協調機制 ACM， 討論萬一中國侵略台灣，美日介入台海局勢的角色、任務、軍事能量將會反映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這個月宣布將修改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準備計劃三大國安文件，並且在預計明年3月召開的美日2+2會談之中啟動再度修正已經在2015年第三次修改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他有一个新的非常明确的任务，就是台海优势对美军来讲问题都比较小，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军队嘛。 比较大的问题其实都在日本身上，会在台湾有事或朝鲜半岛有事会凸显得非常明显。
郭玉仁说，美日防卫合作的新的任务是台海有事，美军因为拥有正常军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日本会有比较大的问题，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会凸显他的问题。一般来讲，国军的目标是打胜仗，但日本自卫队有自保和依照盟约支持美军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可能互相矛盾，如果台海有事的时候日本选择自保，对美军的支持就会相对变少。而因为日本的防守面积过大，纵使如此亦都没办法确定日本绝对安全，所以还是要靠美军防守。反观如果投入较多军力支持美军，亦都没办法确保日本安全，所以怎样做都有问题。他认为这些是近期日本对于台海有是如此介意的原因，只要日本周边有事就会暴露日本身为不正常国家的最大的弱点。郭玉仁认为，虽然俄罗斯对日本的威胁并未改变，但碍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其实不是几有可能对日本有实际侵略的动作，因此日本将防卫重心放在西南方是理性正确的考量。中国国防部在10月23日表示，这次联合巡逻行动是中俄军方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并非针对特定的第三国。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10月26日针对中俄这次行动强调指出，这件事如实反映出日本面临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强化军备，藉此应对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出资将会在雅罕走廊西北部邻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为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中国未来可能会拥有位于雅罕走廊东北部另一处已经建成使用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中国由此不单止将会更方便控制和新疆以及阿富汗互相接壤的雅罕走廊地区，亦代表着更多卷入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同时加强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塔吉克斯坦议会10月27号批准了与中国的一项政府之间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会提供5500万元人民币，在阿亚汗走廊西北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地区兴建一处军事基地。当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巴特克上地区的伊什卡西姆县，塔吉克和阿富汗之间的著名界河喷赤河在附近穿过。这处军事基地将会由塔吉克内部部下属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快速反应部队使用，但是塔吉克官员说，部分塔吉克正规军亦都将会在这处是常驻。这项政府之间的协议由塔吉克内部和中国公安部签署，塔吉克内部副部长阿拉姆绍佐达当日在议会当中表示，中国以援助的方式提供这一笔的建设资金。这一次的军事基地当中是要部署的预警、监听监视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而此外还有生活以及是办公设备等等的全部由中国提供。中国亦都将会负责基地的设计以及施工，基地将会由10多处的建筑组成，包括营房以及宿舍、办公楼、瞭望塔等等。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阿罕走廊兴建的第二处军事基地。中国多年前已经在阿罕走廊的东北部建成了另一所军事基地。这一所的军事基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巴特克上地区的穆尔加布县的沙伊马克村附近，当地既是邻近塔吉克阿富汗边界，同时亦都距离塔吉克中国边界利马通关口岸之间有不到100公里长的公路相连。塔吉克富利马口岸的对面是新疆卡拉苏通关口岸，富利马卡拉苏口岸亦都是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唯一通关口岸。中国军警人员 幾年之前已經開始使用穆爾加布縣沙伊馬克村的軍事基地，但亦都有報道說在阿富汗政局生變之前，中國和塔吉克以及是阿富汗三國軍人共同使用這個基地。塔利班入主喀布爾之後，目前僅是有中國以及是塔吉克兩國軍人使用這處的基地。好多個俄羅斯及塔吉克媒體報道說，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七月底訪問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參加在當地召開上合組織國防部長會議。當時阿富汗局勢已經是緊張，塔利班力量逼近新疆，開始控制和新疆以及是塔吉克斯坦相鄰的雅漢走廊以及是阿富汗的巴特克上省。塔吉克總統拉克蒙在與魏鳳和會面的時候，拉克蒙提議中國增加對塔吉克軍隊的軍事援助，同時為塔吉克軍方興建一處新的軍事基地，亦就是塔吉克議會剛剛討論的位於雅漢走廊西北部塔吉克伊什卡西姆縣的軍事基地。作為交換，塔吉克將鄰近中國新疆的穆爾加布縣沙伊馬克村的軍事基地完全轉交給中國，中國甚至可以擁有基地的所有權而不必支付租金。俄羅斯報紙網站說，中國此舉的主要目的是想控制與新疆相接壤的雅漢走廊。阿富汗巴特克上省的雅漢縣與新疆擁有不到100公里長的邊界，媒體所報的中國正在是使用的穆爾加布縣沙伊馬克村軍事基地被認為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由於當地同時鄰近中國以及阿富汗邊界，蘇聯軍隊當年就曾經在附近建設有邊防哨所以及是基地，從當地亦都更方便地控制從塔吉克中國邊界庫利馬到首都杜尚別的公路，這個亦都是橫穿帕米爾高原的唯一一條公路。穆爾加布縣在地理上被稱為是帕米爾高原的心臟，沙皇俄國力量抵達帕米爾高原的時候，在19世紀末以及是20世紀初，曾經在海拔3000多米的穆爾加布縣首府穆爾加布鎮興建重要的軍事要塞，亦都被稱為是帕米爾要塞，象徵著沙皇俄國對帕米爾高原的統治。中國在雅漢走廊地區即將興建和將要擁有兩處軍事基地，標誌著中國更多地捲入中亞地區的安全事務。有關的消息亦都開始被很多的俄羅斯媒體報導、轉發以及是討論。俄羅斯輿論所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中國更多地介入傳統上一直是由俄羅斯壟斷以及是主宰的塔吉克斯坦和中亞安全事務，這個將會對俄羅斯的利益造成哪一些的衝擊和影響。特別是俄羅斯在塔吉克斯坦駐紮有重兵，中國在帕米爾高原的軍事存在是否將會與俄羅斯有衝突，當地的力量平衡是否會因此而被打破。有觀點認為，駐塔吉克斯坦的俄軍第201步兵師主要部署是在首都杜尚別以及是它附近的地區，因此遠離千里之外的雅漢走廊以及是帕米爾高原，中國將如何使用以及是會否在雅漢走廊的軍事基地派出重兵，才是影響與俄羅斯關係以及局勢發展的關鍵因素。但是俄羅斯內心對中國一步步的涉足塔吉克斯坦安全領域並不高興以及開心。還有觀點認為，塔吉克斯坦和塔利班目前關係緊張，塔吉克斯坦是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成員，如果塔利班北上威脅塔吉克斯坦，作為盟國的俄羅斯有義務出兵保護。中國這個時候加強在雅漢走廊的軍事存在，可以與俄羅斯共同分擔來自阿富汗的風險以及威脅。除了涉及到新疆、阿富汗以及中亞安全議題之外，塔吉克巴特克上別地區在帕米爾高原被認為是擁有包括稀土在內的豐富礦產資源。塔吉克議會兩年多前曾經批准中國公司開採穆爾加布縣的銀礦資源，目前塔吉克斯坦的絕大多數金礦資源亦都是由中國開採。中國現時是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債主，中亞地區和俄羅斯媒體過去曾經報導過， 由於塔克克斯坦無法償還欠中國的債務，只好在礦產資源開發甚至在巴特合上地區的領土等方面向中國讓步，而另一方面官員腐敗、經濟落後，現時又加上阿富汗的因素，令到塔克克斯坦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深。但是伴隨著中國力量更多地進入帕米爾高原，北京亦都可能面臨更多未知挑戰以及風險。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帕耶夫說，除了俄羅斯因素之外，和塔克克擁有密切文化以及歷史淵源的伊朗在當地同樣是非常之活躍，伊朗因素不容小看。沙特帕耶夫表示，另一方面中國現時看來高興在政治領域作為一個好的夥伴，盡量不同其他人系衝突，但是在塔克克斯坦的經濟領域，俄羅斯的存在其實還是不是很多，在塔克克經濟領域最為活躍的目前就是中國和伊朗。塔克克斯坦的巴特克上地區的正式名稱是山地巴特克上自治州，當地亦都被認為是塔克克斯坦社會問題多、失業率最高以及最不發達的地區。蘇聯時代在帕米爾高原曾經運營多處的機場，空中交通方便，但是這幾個機場目前都是被遺棄荒廢。當地和首都道上別的聯繫主要是依靠有十多個小時車程的山地公路。蘇聯解體之後的90年代初，塔克克斯坦曾經爆發內戰，巴特克上地區分離勢力抬頭，當地亦都曾經一度宣布成立巴特克上自治共和國。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說，俄羅斯正在通過渲染來自阿富汗的威脅加緊控制中亞地區，同俄羅斯一樣，中國亦都在利用阿富汗的局勢擴大在塔克克斯坦尤其是帕米爾高原的影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一艘曼吨级的海事巡逻船海巡09正式编列，标志着中国吨位最大、装备最先进的公务船正式加入中国海事执法的行列。观察人士说，海巡09作为中国海事系统的旗舰船，是中国加大海警部队建设的一环。它以中国南海舰队作为后盾，配合中国海军执行海洋维权任务，将会明显增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执法力量，形成以灰色地带战术达到伸张南中国海主权的效果。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首吨曼吨级的海事巡逻船海巡09，10月底在广州南沙列编，是中国目前吨位最大的海事巡逻船。它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中船黄埔文聪船舶有限公司建造，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设计编列之后，由广东海事局管理。海巡09的总长度有165公尺，阔20.6公尺，深9.5公尺，满载排水量达到13000吨，自吸动力达到90日，配置智能机舱的系列水炮系统救助艇，并且可以搭载多型的直升机。据中国的人民日报报道，这艘船的投入将会强化中国海上交通动态的管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有效保障战略物资和重要航道的安全通畅。对于稳定国际海运物流供应链和航运产业发展，以及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这篇报道又说，未来海巡09将会建设成为参与全球海事交流与合作基地、海事业务综合培训基地和航海科普知识传播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对海洋的管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依靠海军去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第二类就是靠中国的海警，他们既具备反恐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亦具备维护海洋国土的能力，同时亦具备海上救援和海上执法的能力。而第三类就是隶属于交通运输部的海事船只，这种海事船同样具备一定的执法能力，而且具备海洋管理、综合监测等的功能。 他又说中国的船只是根据上述的原则统筹安排并且分类。这一种细分的海洋管理模式，他说有助于提升维护中国海洋国土安全的效率，而海巡09就是属于第三类。
这条船呢可以去南沙群岛、钓鱼岛，只要是中国的蓝色海洋国土它都可以去。
宋忠平说这只船可以去到南沙群岛、钓鱼岛，只要是中国的蓝色海洋国土都可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执法演练以及执法的管理，同埋进行有关的应急救援都可以。宋忠平又说对维护中国的海洋国土安全、海洋监测，包括处理环境污染、海洋污染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而且作为海事船只也会协助海警船只去维护中国的海洋国土利益。日本媒体亦关注到海巡09的列编动态。日本产经新闻在10月25号报道，这艘万吨级巡逻船或者被用于加强中国在南中国海等海域执行巡逻任务。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附属研究员欧兆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海巡09的吨位大，可以巡航到很远的地方，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监管、指挥以及搜救等各种应急的处置能力。他说目前世界各国的海巡船大多数的吨位都是较小，船体亦是轻武装，人员配置亦很少，没办法长时间停留在冲突海域。当万吨级的海巡09出现在南中国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标志。一旦中国的船只和其他国家的海巡、渔船或者商船在南中国海出现争执的时候，海巡09的重量级吨位将会起到不少的威胁作用，其他国家比较小的船只连靠近它都会觉得惊吓。他说，
所以他即使他不需要动用到他的这个海军啊，那他的海这一块，他这个海军就已经能够是彰显他。
欧兆威话，所以即使中国不需要动用到海军，他只在海巡这个就能够彰显他们在当地海域的国力，是一个最佳平台。他说这个是中国当局涉足海洋，尤其是远洋这一块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海巡09建有海上数据中心，可以通过包括北斗在内的多套卫星系统实现全球联网，并且建立编队的自组网、数字集群，具有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信息处理、综合指挥、海事监管等能力，还可以对遇险的船舶实施封舱、堵漏、排水等专业的救助，对遇险的受伤人员进行简易的药物、器械和手术治疗等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兼任副教授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海巡09除了可以做海上救援和简易医疗之外，亦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执法的海警、海巡船队的指挥舰，可以同时指挥多个维权船队在不同地点执行海洋权益维护工作。尤其是今年初中国的海警法公布实施之后，这项法律为中国海警在海上执法提供了一个较为健全而且统一的执法依据，也为中国在海事争端上的强硬态度填充一个法律的掩污。他说，
中国海警总队呢，他平时是执行海上执法工作。
陈文甲说，中国海警总队平时执行海洋执法工作，依据今年2月1号所公布的海警法规定，他在战时担任中国海军的预备队。这次的海巡09的列装是海警法通过之后，中国加强海警部队建设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目前中国南海舰队三艘新型的主战舰艇，包括075型的两栖突击舰海南号、005型的万吨飞弹驱逐舰大连号，以及新型的 094A 型弹道飞弹战略核潜艇长征18号，目的是强化南海舰队的作战实力，并且提升处于南中国海复杂形势的能力。陈文甲又说，海巡09是以中国南海舰队作为后盾，配合海军力量在南中国海的海域执行海洋维权任务，形成以灰色地带战术伸张海洋主权，逐步侵蚀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借这个机会去消耗各国的海上执法维权力量，同时弱化各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认知。例如军机绕台咁样去企图弱化台湾人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认知，并且消耗台湾国军的空防。 兩者是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又說海巡09配備直升機可以在惡劣的海象實施全天候的起降，具備立體偵測和防衛能力。去年中國海警已經啟動了航空部隊的建設，規劃採購海直9的直升機，在海警艦載航空能力方面已經實質推進。他又預期未來海巡09亦會加強執法力量和裝備的建設。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就说，海巡09是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海洋执法及应急救援有关的船只，是一艘公务船，跟中国海警船是属于军船不一样。中国的海警船配有一定的火力，包括水炮、小口径的火炮，但作为海事船只，在执法过程当中却以水炮来执法，而不是一口武装的船只。不過有分析人士就話，將海巡船改裝進行武裝唔係新鮮事物，即使台灣新型嘅4000噸級海巡船加二艦，亦配備咗中科院研製嘅鎮海火箭彈。雖然係礙於國際法，海巡海警船唔可以裝上精准打擊嘅武器，但一般嘅機槍、機炮都可以稱得上係常配。咁海巡船亦時常喺武裝化之後具備攻擊能力，喺戰時轉換成為第二海軍。例如越战期间，美国海岸警卫队运用追缉毒贩和非法移民的专长，在清剿越共的表现上比美国海军更为出色。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附属研究员高兆威说，第二海军是指在开战时可以投入作为支援海军作战的组织。虽然海巡09可以在改装之后投入作战，但是它能够做的只是具有自我防卫的指挥舰，或者是战时的伤患救援。因为这只船的主要功能是在全球救援上，而并非处理军事冲突，所以武装薄弱。他说平时海巡09或者可以对东南亚的海巡渔船有威吓的效果，但是面对其他国家的海军，这艘船因为武装显得薄弱，所以最好呢就是尽快离开。欧兆威说，由于海巡09是轻武装，反而更加适合做情报搜集，以及作为中国和当事国两国在双方的海军在发生冲突前的一个缓冲。例如两国因为领海问题而起纷争的时候，就可以先派一艘海巡船在前面了解状况，而后面的远方再部署海军。他说
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见得说马上把那个冲突直接拉到这个交战的层级里面去。
欧兆威话：咁样嘅话，唔见得话马上将呢个冲突直接拉高到交战层级里面，但又可以藉呢个去试探对方，睇下对方嘅意图系乜嘢。海巡09系中国第一艘万吨级嘅海巡船，但系中国万吨级嘅海警船就有海警2901同埋海警3901。他们虽然都有12000吨，但是还是比海巡09小。当海警2901在2015年交付使用的时候，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所拥有的世界最大巡视船秋津洲号和福岛号，成为世界最大的海警船。欧兆威说，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福岛号 PLH31 曾经被称为世界上吨位最大的巡逻艇。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大型传奇级巡防舰亦不过是6000吨而已。日本当时建造这么大型的福岛号，是为了将核子燃料从海外运输到国内核电厂，有它的特殊目的。因此它的武装和作战能力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当中最强的，亦只是建造了一艘。所以中国在两吨万吨级的海警船服役之后，又建造了13000吨级的海巡09，用意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讨。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说，中国海域包含黄海、渤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四大海域，面积达到470万平方公里。中国主张管辖的面积就有300万平方公里，尤其是南中国海跨度比较大，所以中国需要大吨位的海事管理船只去进行各种的违法监测，包括海洋环境监测。而且中国在建造海巡09的时候，就已经将它们规划为海巡队伍里面的旗舰船，使到它具备更强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宋忠平强调，海巡09可以跨洋巡航，亦代表它和其他国家在联合执法、联合救援上可以具备更强的海事管理能力，这个对于中国维护海洋国土以及进行联合执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